大家好，欢迎收听塞甲，我是阿西。在我请今天的来宾跟大家打招呼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之前呢塞甲都是一直录跟食物相关的主题，但因为我之前可能有跟大家提过，我阿西呢今年要开始画漫画，要做一些比较大型的创作了，所以我发现我这半年来很大部分的心力跟热情其实都在画画上面，但我又不想要因为这样硬是挤出一个我不想做的主题，或者是没那么有兴趣的东西来硬是要更新节目，所以今年我想要讲更多关于创作或相关视觉领域的东西，也希望可以透过食物然后邀请到更多的创作者来节目上面分享他们创作的心路历程、创作的内容跟他喜欢吃的东西，所以我打算要开启一个叫做塞甲相谈式的主题单元了。那今天呢，我就邀请到好朋友来当我们第一位塞甲相谈式的说书人。我们欢迎巧克力。
所以第一位来宾呢，本身就是食物。
对，第一位来宾就是食物，所以这样子我就可以直接解释我们之间的连结了。
大家好，那我要直接讲，嗨嗨，欢迎，
欢迎收听巧言巧语。
欢迎来到塞甲，我是巧克力。
对，但是巧克力是他的 podcast 节目叫做巧言巧语，然后所以他的粉丝就叫可可粉。
对，
我也是可可粉之一哦，
非常开心。
对，我跟巧克力其实也是在 podcaster 的社群上面认识的。
嗯，没错，就一起吃早餐认识，也跟吃也有关系。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就会发现其实你跟 每个人都跟食物是有关系的。
对呀、啊，
所以第一题呢，我们就从跟食物有关系的开始。请问巧克力为什么会取名叫做巧克力呢？
哦，这要讲到我的工作身份。
嗯，
可能 podcaster 不一定知道我的本业主业是音乐老师，就是教陶笛教学。那么我在开始担任音乐老师，就钢琴老师的时候，觉得如果我叫做陈老师，因为我本姓陈嘛，没什么辨识度。那我在有一次是办一个类似像音乐营的活动，然后跟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我们两个一起担任老师，然后想说要怎么样让小朋友容易记得。那想了一下，想说哦，他皮肤很白，我皮肤比较黑，所以呢我就叫巧克力，他就叫牛奶。所以我叫巧克力是因为有牛奶存在。他有多白呢？他的白哦，就是他把他的手指放在我的手臂上，我们就是斑马线这样的概念。
好脏了吧，好具体哦。
对，那因为我以前更黑。
那如果我跟你提问的话，就可以说你以前是 85%， 然后你现在是 60%。
啊，我现在大概 72% 吧。我还是喜欢浓度高一点的巧克力。
其实我也是啊，
虽然我好像比较白了一点，我还是想只想当 72% 的。我连我粉砖上面都是这样写、
oh.
我粉砖上面是写 72% 的巧克力。之前还有朋友问说、哦、你是因为节目叫巧言巧语，所以你叫巧克力哦。我说不是，是相反。是因为我叫巧克力，所以节目叫巧言巧语。
对，因为刚刚开始录音之前，我也问了巧克力类似的问题。
嗯，
就是巧言巧语有一句 slogan 每一集都会出现的。
对，我都会说希望巧克力可以陪伴你巧妙克服生活中的压力。
我是今天早上连续听了大概四五集巧克力最开始的节目，然后突然意识到哎、欸，有巧有克有力。这是先写出这个才变成巧克力的吗？
哦、这句话、啊、其实是学生送我的。有一年的生日卡片，他就写上这句话。他说、因为我有一些学生可能经历过我比较辛苦的一些历程，然后知道我自己的一些故事，他就跟我讲说，老师你叫巧克力是因为你可以巧妙克服生活中的压力。我看到这句话我就好喜欢哦。
我觉得我要是你的话，收到这句话我会好感动、哦、
真的很感动。
对，
就是感动又喜欢。然后你看，你也不会想到在真的差不多十几年前收到的这句话可以变成我现在节目结尾的 slogan。
真的耶，真的是这样。而且因为刚刚巧克力你有提到你其实是音乐老师，然后你现在主要在吹奏的乐器是陶笛嘛。
对，
如果大家有去听巧克力节目的话，会发现 节目的音乐非常好听
哦，节目的片头片尾都是陶笛演奏这样子。
嗯，我其实后来就是注意到这件事，因为有一次你访谈了就是作曲家，
嗯，
帮你做这两首曲子的作曲家老师，
对，
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听了这两首歌，发现哇，我非常的喜欢，就是、
oh.
对，我觉得是很悦耳的那个声音、嗯、它不是音效，而是一整段好听的那个 melody。
嗯、oh, 谢谢。
对，然后其实也蛮好奇想要问你，因为我后来才知道你以前其实是念餐饮科系的，
对，
但为什么后来又会开始选择要接触或是走上音乐的这一条路呢？
我从小就是学音乐，大概认真讲应该是国小开始，
嗯，
但是幼稚园的时候就有上那些应该不算有学习到内容的课程。
等一下，这样好虚无缥缈，是怎么了呢？
就应该说其实有某些阶段你的学习会觉得是好玩，
对，
但这些好玩都是奠定自己的养分，
嗯，
就是种下一颗种子，至少你喜欢这件事情。那我从小学音乐差不多这种概念、
哦、
就是喜欢音乐这件事，
嗯，
一直到我国中的时候开始思考我未来要做什么，我就想要当钢琴老师。可是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念头，想要当钢琴老师并没有真的觉得我要往这条路走。
嗯，
高中念餐饮科呢，这个契机某个部分是因为初恋男友。
你是说初恋男友念了餐饮科？所以
不是，是因为跟初恋男友一起在选择高中要念什么，
嗯，
然后以我们当时的成绩呢，有上高职的第一志愿、
哦、
就是淡水商工，那时候是高职的第一志愿，然后餐饮科也是当时科系里的第一志愿，就分数算比较高的。而我是用删除法，我不想要跟数学有关，不想要跟商经类有关，不想要跟什么什么有关、
嗯、
最后就剩餐饮跟园艺。但是园艺呢，我平常种什么都死掉，所以应该是没有机会走园艺，就走了餐饮这样子、
哦、
是这样开始的、
嗯、
可是我国中就吃素，所以走餐饮的时候其实非常的辛苦，
真的很辛苦、欸、
非常辛苦，
嗯，
这又是很多不同的故事。
你要用算的去算那个东西的味道吧？
不是，是用背的。
用背的、
哦、嗯，我可以分享一个我在我自己节目中曾经分享过了。因为高职餐饮科呢，我们都要考丙级的中餐厨师证照、
嗯、对、
啊、是规定要考的。那我那个年代那个时候老师不会客制化准备课程，因为我吃素嘛，老师不会管你吃素、嗯、所以要你去考素食的丙级。他当时是说没有这种东西，就是学校不会有，我就只好去报考荤食的丙级。可是荤食的丙级我不想要做那些料理，因为我吃素就是不想要伤害生命、嗯、当然我在同组的课程中也会去料理这些食材，可是我不用经手，会有其他同组的同学去制作，那我可能是帮忙其他的事情，但是考试的时候就必须要经手这些事。
嗯，
那我又不想要去练习，所以我唯一有练习的一道菜，可以猜猜看是什么？
没有肉的吗？
对，没有肉的。
什么煎蛋吗？还是什么？
没错，就是煎蛋、欸、就是荷包蛋。我唯一有练习的就只有荷包蛋、
欸、
因为荷包蛋不练就会失败。
嗯，
而且荷包蛋也是很多会料理的人不一定能做好的东西、
欸、我其实觉得荷包蛋很困难、欸、
没错，
要煎成完美的荷包蛋、
欸、很多人不知道、欸嗯、有些人会料理他觉得荷包蛋很简单，可是你要煎得漂亮其实是不容易的。这样我唯一有练的只有这个，因为这个失败就是失败。
对，
那其他的料理呢，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六组菜，然后每一道菜有六个菜的内容，
嗯，
还是100多道菜，忘记了，其实现在已经忘了。
我也不知道考试内容有没有改啦。
对，也有可能有改、嗯、我是把这些食谱一个一个写下来，就是写成一张一张的纸。
对，
那我晚上是有打工，我打工的时候一边背食谱，然后背食谱的时候呢，我在头脑里面想象料理的画面、
嗯、
所以我所有的练习都是想象来的。
天哪，
全部。对，所以这个也因为我当时是这样成功的，我也鼓励很多学生，我自己陶笛学生啊，学音乐的学生，我都鼓励他们以想象作为练习，想象练习是有效的。我如果真的要走一次这个流程，我要煮一次6道菜要花3个小时、
嗯、
我的想象练习6道菜可能不用那么久。 可能几分钟就过去了这样子、
哦、好像也是、
嗯、然后我就会去从步骤，因为丙级最重要的是流程，
对，
你把菜煮熟，然后摆盘简单，然后那个流程都步骤都正确，这是比较重要，对对对、嗯、所以这些流程呢会在头脑里面跑过很多次。
哦，你今天是我大概前几个听到真的应用想象练习法的人、欸、
哦，真的、哦、
我最早其实是从什么应该是动画还是漫画作品里面，然后就有人、嗯、就是有那种职人嘛，就说、嗯啊、你就是用想象的去练习，然后你就在脑内跑流程、嗯、然后就可以把它做出来，然后没想到真的有人活生生的在眼前，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想象练习我运用在很多地方、欸嗯、我包含现在可能准备一些演出，
对，
我不一定有时间真的好好练习，我都是用想象练习。
哦，所以你是可以就是择一种练习法然后来做那个的。
当然最后你还是至少要吹奏过一次、嗯、如果说以音乐来讲的话、嗯、可是假使像阿西比较了解我私下的行程我可能连一点点时间练习都没有，我就会运用可能搭公车搭捷运的时间做想象练习。
巧克力的就是日程表真的是很夸张
对
我不算跟巧克力就是变熟有很久的时间，大概就也就几个月而已、嗯、但是因为我们有 Podcaster 那个 LINE 社群，大家会上面聊天，然后当我知道蛤为什么这个人可以从早上很早起床然后开始做事情、嗯、然后一直到半夜两三点中间没什么休息，然后一直在真的在做事、嗯、对，
而且还跟收入都无关、哦、
对啊， 这件事情是我一开始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的。
对、嗯、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些事情是热爱的、嗯、所以有满满的能量一直持续、嗯、这个对我来讲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说他们都是有收入但我不爱的事情，我可能会消耗能量又不想做。
你可能没办法一整天这么长时间都在做事了。
有可能，但也有可能会、嗯自己调整心态把这些事情变成喜欢的。
嗯嗯，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很厉害的、嗯、很厉害的魔力、嗯、但我想先请你分享一下，如果今天要对三甲的观众自我介绍的话，你会怎么样介绍你自己？
我其实蛮少介绍自己很多不同身份
然后你自己看这样吗？
对大家可以网络搜寻陶迪巧克力就会看到我相关的所有身份
我会不会看到巧克力做的陶迪
反而是有人想要找巧克力做的陶迪，结果搜寻到我然后问我有没有卖没有卖因为我有自己生产一款陶迪叫做巧克力迪、嗯、但是不是巧克力做的，是巧克力这个人设计的但是不是用巧克力这个食材做的这样子。
大家现在一定听得不飒飒吧
对，好像绕口令一样
就是巧克力煎制的一款陶迪、嗯、而不是可以吃的像巧克力蛙那样子的巧克力做的陶迪。
对没错
对，
我自己从事音乐教学、嗯哦、可能比塞甲的某些听众都还要久哦、欸、因为塞甲的听众很年轻嘛、yeah、我从事教学迈入第24年。
哇好厉害哦、
嗯、就是2000年的时候开始从事钢琴的教学、嗯、那也差不多在那一年开始教陶笛。嗯，那我真的全职都以陶笛为主是大概2010年左右吧。哦，原本的话是有钢琴、陶笛、直笛、 keyboard、 幼儿律动，这些都有教跟音乐相关的。那因为我很喜欢音乐，我又很喜欢小朋友，我很喜欢设计不同的教案、嗯、所以那个时期呢真的教的项目很多，教学时间比现在还要长。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天最久的时间是连续教14个小时。
你真的有在睡觉吗？
很少，所以以前呢我是骑摩托车跑各个教学地点。
对，
后来没有骑摩托车也是因为我骑车骑到睡着，
超级危险
我最后一次出的车祸就是因为撞到山。
啊，撞到山、嗯、
对对对，他有，我很幸运是撞到山、嗯、因为再转一个弯就是崖就掉下去了。那我是撞到山壁、嗯、然后手指骨折，就右手的大拇指跟食指骨折。那一次
只能比七了吗？
对对对，演奏的时候而且两个礼拜之后我又有一场钢琴的音乐会。
天啊，
音乐会的时候呢我的右手是包成一把枪 你就可以想象你用纱布然后包成一把枪，
嗯，
然后这样子用右手的中指、无名指跟小指来弹奏哦，所有的八度音都变成六度音。然后我那个两个礼拜完全在练的只有爬音，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爬音，嗯，就我们用五根手指头弹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样，但是会有一个指法、指型、转位，可是不能用五只手指头，只能用三只手指头的时候，那个指法、指型全部都要重练。我那
两个礼拜之内
都在练那个。
天哪，你知道你刚刚讲说你的手指绑成这个就是七的样子，然后在弹钢琴的时候，
嗯，
我突然出现一个画面，
嗯，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Blue Giant？
没有，
蓝色巨星这一部。
哦，我知道这部，但还没看。
对，他的电影我去电影院刷了两次。
嗯，
第二次还带我爸妈去看，
欸，啊，我知道是不是那个，
他是
爵
士
乐，有有，我有看过，我有去电影院看，
對對對對，
有。
你还记得最后那个爵士钢琴手，嗯，他出了车祸，
有
最后一场他上场弹，
我那一部超有感的，就是这个段落，对，
就是那边，
对，
嗯，我那边还听到就是整个流眼泪这样子，
嗯，我那时候超有感的，因为我那一场音乐会结束之后，嗯，台下就有观众问我说，为什么不包左手？因为他以为那是造型。
你以为现在是十月万圣节是不是？
我说，欸，你为什么不包左手？右手很多爬音耶。我说不是，我是真的受伤。
他一定傻眼。
对啊，
对啊，但是从这上面其实就可以看得出你的热爱，除了它是一种责任心之外，嗯，但你还是想要就是
解决问题，
对，嗯，解决问题的这个心态跟享受你在做的事情的这个应该算是技能跟特质吧，
嗯，
对，感觉就让你就是走过了很多的就是旅程，
没错。不太认识我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嗯，哇，巧克力真的是一生顺遂。
、欸欸，真的会这样想，欸，
就是可能累积了很多的资历啊，或者是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好像都很顺利这样子，
嗯，
可是我觉得不是做这些事情很顺利，是我们有把困难摆在眼前，我没有先觉得它困难，
对，
我先简化它，
哦，
我把很多也许看起来很困难的事情思考怎么样把它变简单，变简单之后我愿意接受，我就会去执行，那我执行之后就可以成功，
嗯，
对，
嗯，
并不是那种好很自满说我做什么都会成功。但是我努力去做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一定是迈向成功，把这件事情完成的那种成功这样子。
哦，我觉得我跟你是很不一样的两种个性，嗯，就是嗯，我不知道能不能用星座讲，但我是一个很容易把事情想得困难的人，
嗯，
对，我就会觉得这件事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嗯，
然后在眼前那个阻力就会变得很大，
嗯，
但像你刚刚分享你会想着我要做就这件事，那我怎么把这个很多的步骤把它简化下来，
嗯，我觉得这跟教学上面也会有关系，因为我在教音乐的过程，比如说我说早期我是从钢琴开始，然后到陶笛这件事情，从钢琴开始的备课啊，
嗯，
要把每一个简单的步骤让学生看出他的重点是什么，那怎么样让他把困难的练习简化，愿意练，这无关任何年纪哦，
嗯，
小朋友有小朋友引导的方式，大人也有大人的引导方式，大人是害怕挫折，小朋友呢可能是讨厌反复练习，
哦，
对，都有不同的困难点，
对，
那你要把这件事情变好玩他才会想继续，
嗯，
所以不管是乐理啊不管是练习我都会先让它变好玩，那既然我可以在教学上把教学变好玩，为什么不能把生活变好玩呢？
真的，
所以我就把这些元素放在自己的生活中，每天都有我值得期待的事情，那每天都好玩我就可以有动力一直持续下去，
每天都好像在就是打怪破关一样，
没错，但是又不是像玩游戏那么困难还会死掉，我至少现在还活着这样子，
对，还好你还 活得好好的。但你刚刚说你那个时候最开始同时教了好几种不同的乐器，
嗯，
我刚刚真的是目瞪口呆，
嗯，
就是学音乐跟乐器之间是可以这样互通的吗？
嗯，多数是可以的，
嗯，
例如以钢琴为主体来讲的话，那有一个前提是因为我不是念音乐系，
哦，
对，我不是念音乐系，嗯，所以我相对的音乐历程或者出去教学的时候会遇到困难其实比一般音乐系的人更多，别人会问说，啊，你哪里毕业的，我没有办法讲我哪里毕业，我会直接说明我就是餐饮科毕业的，
对，
那多数的家长啊会希望找本科系的，
确实，
所以那个时候我大部分是别人介绍， 可能有些是别的老师介绍我去教学，然后也有一些是其他家长介绍我去的。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去一个别墅，
嗯，
是在淡水的山上，那边从我家骑车过去真的很远。嗯，然后到那个别墅之后，第一还打开门哦，
嗯，
然后他看到我在门口啊，我开始教学的时候，因为年纪比较小嘛，又看起来又特别，又比我实际年纪又再小一点，
对，
那让家长觉得好像就是个小朋友这样子，就问我学历啊，
对，
我就直说。他觉得说我的小孩不能给这样的老师教，他是直接这样对我说。
嗯，
我说哦，那没关系，那你今天要上课吗？要试试看学一堂课，还是我就直接回家？他说哦，不然就是你来教教看好了。
嗯，
我就进去开始教学。第一堂课的时候是连一杯水都没有哦。
哦，
结果那一堂课结束之后，小朋友很喜欢我，
嗯，
然后也很期待再上下一堂课，所以那个家长就说啊，我小孩这么喜欢你，而且会练习，所以你就下一堂课再来好了。第二堂课开始就有点心、有咖啡、有水果什么，
然后蛋糕、山珍海味全部都摆上来了，
就那个态度就差距很大。
嗯，
那也是慢慢在其他学生、还有家长、还有音乐教室的老板给的回馈中，我才越来越有自信。因为我开始教学的时候没有学历、没有年资，这些都没有。
对，
我其实对自己的教学是没有自信的。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很认真的面对我自己的专业，很认真的准备，然后很努力的希望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有趣好玩又有帮助。
哦，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你说没有资历这件事情啊，
嗯，
在接就是我们一般做视觉的接案上也是，
嗯，
就是或者是一般的工作，大家都会希望哦，你是有经验的人再来应征我的这个工作，
嗯，
对。那我也会有点好奇，你最开始怎么会有这个机会能够开始做教，就是
教音乐？
对，
嗯，我在准备钢琴老师考试的时候，
嗯，
其实就开始从事钢琴的教学，那时候是帮人家代课。帮一个音乐教室代课，
对，
那个音乐教室老板说，哎，临时有一个老师请假，然后有四个学生没有人教，我想说代课而已，我就去教教看。
嗯，
教完之后呢，那老板觉得，哎，我教得很好，他又希望下周再来。我想说，哎，不是刚不是说那个老师是请假吗？怎么变我教？他才告诉我说，其实那个老师不想教了，
哦，
不想教那四个学生，
嗯，
也是到之后才知道，原来那四个学生是很难教的。
嗯，
有一个是过动儿，然后另外三个都有，反正每个都有不同的问题，
甚
至原本的老师是就不教了这样子。可是，在当时，因为我没有考钢琴老师的检定嘛，
嗯，
我对自己的教学很没有信心，然后我觉得我是不符合资格，又没有学历，又没有能力来教学，我怎么可以开始呢？那个老板给我很多的鼓励，
嗯，
他说就算你考上了钢琴老师的检定，啊，就是考通过了，你第一批学生也是白老鼠，
嗯，
只要你的态度是对的，不会对不起他们，那就可以继续这样。那我才想说对，没错，欸，不管是我现在开始还是以后开始，没有差很多。
对
啊，那我应该早点开始，
嗯，
是这样子开始的。
哦，我会有一点好奇，
嗯，
因为你刚刚说你最开始其实对自己的教学是不太有自信的。
嗯，
那当你在面对那四个学生的时候，你觉得你是用怎么样子的想法 来教导他们的，
嗯，
是一种分享吗？还是说其他的想法？因为感觉听起来你其实把他们照顾得很好。他们很喜歡
你，其实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欸，
oh.
对啊，因为那四个真的，我真的很感谢那个时期那一群很不好教的学生们，
嗯，然后我什么都遇过了，我都不怕了。
一个是过动嘛，
嗯，
他是那种一边上课遇到不喜欢的曲子就是一直踢钢琴，
嗯，
那我就先让他接受，
对，
先让他想要学习。那有些孩子的想要学习是需要你引发的，
嗯，
像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呢，他每次进教室，那时候是教陶笛的，他都只想要趴在地上吹陶笛，我就跟他一起趴在地上吹陶笛。谁说一定要坐着呢？
嗯，
至少让他先跟我一起做同样一件事情，
对，
慢慢慢慢才变成坐着。
哦，
对，我们终于从地上爬行类变成可以坐着的人类，
还有美姿美仪的部分啊。
可是因为你要让他想做这件事啊，
对，
如果他都不想做，这个学习就一定是 停顿的，或者他可能上几堂课就不会上了，那除此之外，例如说进度上面的延伸，让他好觉得好玩的方式，都蛮多面向的。这可能跟教学方式比较有关系。
而且最开始是对小孩子嘛，就像你说的，小孩子的困难点跟成人的困难点
不
太一
样。对，
就我知道你现在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成人的，
对，大概99%以上。
那在带长辈学生的时候，你有遇过什么比较大的困难吗？
我觉得没有差距太大，是心态面。我都会跟学生们讲，只要进到教室就是12岁，不管几岁，进到教室就是12岁。因为先卸下他们的心防，先让他们觉得自己做得到。小朋友觉得做不到跟大人觉得做不到其实是不一样的。大人是害怕失败，
对，
比如说他已经有各种的成功了，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做不到，
会被笑吗？
对，可是你想，今天3岁小孩画一个图，画一个火柴人，你会觉得他好棒。一个30岁的大人，或者是50岁的大人，他可能第一次画画，画一个火柴人，你说哈，你怎么画这样？对不对？那是别人的解读，可是不等于他，因为他跟3岁小孩一样，都是第一次接触。
真的。
那套用在音乐上也是一样，你为什么要有这些包袱？那先卸下这些包袱之后，他就能够好好的学习。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把音乐想得很困难，我的工作就是把它变简单。
我也把音乐想得超困难的。
其实就没有那么困难。对，那对小孩来讲，有些小孩是想要挑战的，他反而不喜欢太简单的事情，我就会说这有点难，你真的做到吗？你真的想要试试看吗？好，那我就会选那有一点难的曲子，然后让他破关的感觉，他就有成就感，就继续再面临下一个关卡，这样子。
感觉其实教学也都是在看每一个学生是怎么样，然后
因材施教，没错，
真的。
连班级也是啊，虽然我都以团体班为主，以现在来讲，可是每一个班级的属性，就算是类似的程度，每个班级属性都完全不同，会遇到的状况、氛围，还有产出的结果，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自己的课程设计，在初期会每一堂课都不一样。几乎没有办法完全 copy。 像假使讲到从钢琴踏入陶笛这件事来讲，陶笛呢对很多人来讲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乐器。在我推广陶笛的那个时期，其实市面上是没有人在教陶笛的。
哦，真的啊？
对，一个是没有人在教陶笛，然后再来呢，不觉得陶笛是一个专业的乐器，因为那个时候看见陶笛可能是在观光区一个100块那样子的玩具，不会觉得说它是可以变成正式的音乐。那我很喜欢陶笛的声音，然后我觉得这个乐器明明就很美妙，既然它没有路，我为什么不帮它开辟一条路呢？所以我开始教陶笛的时候，就开始思考要怎么样让这条路变长。那到现在来讲，我觉得是成功的，因为我最久的班级今年是学第19年，就同一群学生。
社大吗？
对，社大。但他们并不是学什么流行歌这样一直学19年，
對，
他们是开始走到合奏。那学生里面呢，有一些已经是表演者、街头艺人或是老师。
哇，我是因为像我其实有点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样在社大的班级上，因为一开始都会觉得我是学一个嗜好，那要怎么样学19年，跟老师要怎么样对同一群人就是教不同的东西19年。
我觉得是老师自己要有那个蓝图，你想要把学生带到什么地方。因为我自己也接触其他的社大老师，都会有些老师会认为学生就是来交朋友的，来这里没有人想要学专业啦，大家就是吃吃喝喝玩乐好玩就好了，不一定要学会东西。但我觉得除了他在这里有同侪，大家有伴一起学习之外，应该要带走东西。所以我会一直设定不同的目标，让学生可以往那个历程走。再来呢，要让他们可以鼓励他们继续延续，这也不容易。
我相信这个其实就是不管年龄都一样。
对，没错。然后我也是思考到说，钢琴可以这样子一学就学10几20年以上，为什么陶笛不行？所以就以这样的方式 进行，然后也因为有这个班的成功，他学了十几年，所以我其他班其实基本上都是学十年以上。
哇哦！
少说近期开班的，例如2020年开始，
对，
以影片授课，我有一些学生是以影片授课到现在学习四年，完全没有见过面的也有。
哇，应该中途也会有一些，譬如说学生慢慢的离开，然后有一些人持续的留下来的吧。
对，会，会有进进出出的，然后就在整合不同的班级这样子。
那你会觉得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蓝图，想要带学生到哪里，应该是在你一边教学然后一边慢慢画出来的，
没错，一边教学一边思考的。我不是一个很会思考未来的人，我的路大概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走着走着就有路了那种感觉。可是如果以现在这样回头看，可能现在认识我的人会想说，哦，你有像我之前开乐器行，
对，
我成立自己的陶笛乐团，那我乐团有两个，然后像我在台大医院义演，就每周固定的义演，然后跟例如在社大教学，然后成立协会，陶笛的协会，这一些像这些以这些名词就身份来看，别人说哇你很有规划欸，你的人生很有脉络，我说没有欸，我就是看到什么，哦，那边有一朵花，哦，那边有一朵花往那个方向右转，哦，那我去右转看一下好了，这种概念。
然后你摘一下就发现，欸，这边怎么好像有一条路啊，
对，
好像很好玩， 那我先离开原本路走一下这边好了。
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累积起来的。
哇，你好像，你真的好像在玩游戏哦。对啊，但其实我就是要回到刚刚一开始我们有讲说巧克力的日程表其实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因为之前有听你讲过，刚刚说嘛14个小时，然后14个小时连续的教学，所以你中间都会吃一些东西对不对？
对，我很重要的主食大家可以猜猜看是什么，可能很多人会猜是巧克力。
对，所以才叫巧克力。
我很重要的主食是比较健康的，是马铃薯，然后再做成洋芋片。
对，要是大家现在看得到我的表情就会有一种不置可否的脸，就是比较健康的，好。
好啦，就是故意这样讲，我都会被克宁刁说这个不健康那个不健康，就连我认为健康的零食他都说不健康。
我们第一次在群组上面讨论说就是巧克力常吃零食这件事，然后就你就说了你平常都会吃什么东西，然后说这个应该比较健康吧。我们都觉得巧克力的健康的标准跟大家不太一样。
因为比如说油炸的零食，它就比较不健康，但是有一些洋芋片是烘烤的相对健康一点啊。
我都是比较出来的。
对 对比较出来的。
对，因为你连续要工作的关系，所以中间没办法真的停下来吃一餐嘛。
对，那个时候是需要，因为我自己没有念大学，一部分是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赚钱还家里的债务，所以我在要念大学前呢，就大家在准备大学考试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不要报考，如果我考上了不能念那会很难过，
对，
所以我就直接下定决心我不要考，然后就思考未来要走什么路，才会想说我往音乐发展。那也因为这样其实受到很多的人都不看好，对，不管是经历上面啊什么各方面的，但是我就想我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继续努力。那刚刚讲说从事音乐教学之后也很幸运的经过很多人的介绍，然后或者是原本的学生的推荐之类的，所以累积学生可以排满14个小时，然后主要也是认真赚钱要还一些债务这样子。
对，
那么就没有时间吃饭，虽然以课程比如说个别课来讲都是50分钟50分钟，中间会有一个10分钟的空档，可是常常其课都是上到满，就是上到60分钟就换下一个，
总是会有这种佛心的老师。
所以就是一个接一个。那中间有空档时间可能就是两三分钟，喝个水上厕所，然后塞个洋芋片是最快的。所以那时候一天大概可以吃到5-6包的洋芋片。
可是 你想想看哦，一整天所有吃的东西也才5-6包洋芋片。
对。
天啊，你那时候应该是热量不足，然后钠含量过高吧。
我也没有算过。但是我是从小就爱吃零食，我从小就是用食物鼓励自己。 例如我从国小一年级就是不爱写作业、嗯、
对，
我到二年级的时候遇到很好的老师，我自己节目中有一集就讲生命中的好老师、嗯、就分享过那个位老师，但是遇到那位老师之后我才觉得说哎、欸，好像应该要认真写作业哦，这样，然后老师也会鼓励我，
对，
但是我本来就不会写作业的人，不写作业的人啊，我为什么那时候不用写作业呢？因为邻居五六年级的姐姐都想来我们家玩、嗯、所以五六年级的姐姐会帮我写作业，因为一年级的作业很简单嘛，他们一下就写完啦，还要那边等我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好，他们就帮我写好、嗯、所以我都不用写，那没有写作业成绩就很差，我都是倒数几名的，
对，
是二年级遇到很好的老师，我开始想要自己认真写作业，可是我又没有动力、嗯、所以我就跟妈妈讲说，妈妈你可不可以买巧克力还是什么零食给我，好，那我就放在桌子前面，我写完一行就吃一片海苔或一包海苔，再写完一行就吃一个什么巧克力之类的，我是用这样的方式鼓励自己完成这些作业。
你是马跟红萝卜吗？
对，差不多。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对我来讲啦，因为有这样子小时候的习惯，
对，
就长大之后呢也会是这样的方式，我今天做到什么事情我就去买一个什么东西，这样，或买一个零食，对对对，零食动力法。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还蛮、嗯、就是还蛮有成效的，但我是没有想到你是一行就一个啦、
嗯、哦对。对，我上次讲这个也有朋友说不是应该写完了才吃吗？我写完才吃太久了。
我想要问你有没有平常在家里一定会准备着的零食？
海苔。
哦，海苔。
嗯嗯，海苔跟洋芋片几乎是一定会有。我的虾皮搜寻，哎、欸，这样是业配吗？我的搜寻呢，一定有海苔，海苔口味的洋芋片，海苔的各种海苔都有，新口味的海苔都会买，只要是素的都会买。
你是不是吃遍了就是台湾买得到的各种海苔？
会，我可以评比各家海苔。
哇，我下次找你来开一集好了。
可以可以。
海苔评比大会。嗯嗯，因为 我其实也蛮喜欢海苔的、嗯、然后尤其是那种两片海苔里面会夹的那个饼干或是坚果的那一种、哦、对，然后上次去巧克力家的时候有吃到你就是你都会买一整箱的那个海苔、嗯、
小浣熊海苔，
对，
我也是超爱，一来是刚好那一个公司的老板是我好朋友、嗯
哦、
所以我之前有访谈他，
是吃到认识还是本来就认识？
本来就认识，在他还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就认识了，然后他也转职过不同行业到进入这个产业，
然后他就是做你最喜欢吃的海苔了，
他刚好做这个海苔。他刚好做的很多零食都是我喜欢吃的，
哇，好幸运哦。 嗯， 嗯，哦，我跟大家稍微就是讲一个关于食物的小知识，嗯，就是你其实很容易会在嗯，茶或咖啡里面会喝到一种很像海苔汤的味道，我们叫它就是那个日文的鲜味乌妈咪。 嗯， 嗯，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喝咖啡，尤其是那种黑的单品咖啡的时候，还有茶，嗯，你会就是感觉我好像在喝高汤，
有一个鲜味，
对、嗯、对，然后那个味你会很容易联想到，有的会像煎鱼的鲜味、嗯、有的会像海苔或是海藻的那样子的鲜味、嗯、尤其当你喝一些清茶的时候、哦、绿茶清茶的时候，那那样子的东西呢，你下次可以试试看那样的茶然后搭配海苔的零食、
嗯、会有什么感受？
会很和谐，就是它、
哦哦、
对它搭在一起会很刚好，会强化它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
我好像还没有注意过，
就是因为一般其实不太会注意到这件事，但因为我之前跟茶师朋友们在搭配的时候、嗯、我们那时候要测试什么样的茶跟什么样的食物搭在一起会有特殊的魔力，
我也超爱这样乱搭的、欸、
对，
因为我很爱吃洋芋片，所以我把洋芋片放在各种食物里面料理、嗯、比如说
什么，
比如说我煮一个玉米浓汤好了、嗯、那浓汤就是汤的口感，那再加洋芋片就会有脆脆的口感，就很好吃啊、
哦、就像那个凯撒沙拉的那个
哦，对对对，像凯撒沙拉上面有一些比较脆脆的面包、
啊、
对
对，
然后也会例如用洋芋片不同口味洋芋片然后来吃冰淇淋、嗯、它也会有脆脆的口感，
这个很像那个薯条要沾冰旋风，
没错，就是这样的概念。但是也是这样，我小时候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两样东西不能加在一起、嗯、就是海苔跟牛奶。
海苔跟牛奶，
我小时候我就想说什么东西都泡牛奶嘛，比如说像以前是什么孔雀饼干啊或 Oreo 泡牛奶都很好吃，
对
不对？
没错，
我就把海苔泡在牛奶里面，超恶心的。
超恶心吗？
超恶心。
你的海苔是咸的还甜的啊？
咸的就一片的啊，嗯，它就变软软烂烂啊，不好吃，
就超对，但是感觉听起来很像浓汤啊，
因为是冰的牛奶啊，哦，对啊，所以完全不搭。
大家知道了吗？海苔不要配冰牛奶啊，你可以拿去微波，然后加一点味噌，
嗯。但是其他东西呢，像比如说炒饭，嗯，我上面也会加洋芋片。
好像合理，我有看过这样做的，
嗯，对啊，嗯，我平常就会把喜欢的东西加在一起，
然后我也看过好像有人就是拿来做焗烤还是之类的，
嗯嗯，也可以。
而且你知道洋芋片还可以拿来点火吗？
哦，我知道这个，知道这件事情呢，是我朋友鼓励我不要吃洋芋片就点火给我看，我没有感觉我无感，
哦，
我说，嗯，没关系啊，
我还是会吃啊。
对对啊，我从来没有去思考过热量跟健不健康这件事情。我会思考的是真的垃圾太多了，有时候吃一吃然后桌上很多垃圾，会觉得哇，我对地球好像太不友善了，所以我会做一件事情，我会把所有垃圾都折得很小，那个垃圾桶的垃圾量感觉就是缩小很多这样。
你会减少垃圾袋的使用量？
也会，
对
对，我会减少垃圾袋使用量。我家大概一个礼拜才用一个5公升的垃圾袋，就是最小的那一个。
好省哦。
嗯，一来是我吃素嘛，
对，
所以我们的食材几乎全部都可以吃掉。
嗯嗯嗯，
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这个素食跟荤食者的差异。哦，因为荤食者可能会有骨头，你骨头不可能把它吃掉啊，
对，
然后就会有很多的厨余，可是我家的厨余垃圾其实相对比较少。例如我可能煮个菇类，菇类只有头是被去掉的，嗯，那它的垃圾就很少。
对，
那如果我们买菜的地方都是一些果菜市场啊，比较减少外包装的话，那个垃圾也会少很多。
没有错。嗯，哦，那你觉得你当初真的在就是念餐饮科系的时候，会对你后来做的这些事情，跟像刚刚可能提到食物的东西，
嗯，
会有什么影响吗？
影响，
哦，我有点好奇，因为先讲一下这个脉络好了，因为感觉你餐饮科系毕业之后，你就马上的投入了音乐的这一个路线。
哦，其实没有耶。欸，
哦，没有吗？
我有为了要准备考钢琴老师而开一个早餐店。
哦，早餐，
因为我想说，做早餐我就有中午以后的时间可以准备钢琴老师考试。这太天真了，这边告诉听众不是这样。
对于那个想要开早餐店，想要开店然后另外做别的事，
有些人以为啊，以工作时间来讲就只有早上，嗯，那早上中午之后都是自己的时间。我那时候也是这么天真的想，所以我那时候开的早餐店也非常幸运，是有一个店家老板呢，他提供他的餐厨设备，
对，
还有空间让我使用，不收租金。
哇哦。
然后让我做任何我想卖的东西，只有要求要卖便宜一点，然后是素食。嗯，那因为我本来就吃素嘛，然后我就在思考我要做什么。我很爱吃面线，超爱吃面线的，我就准备卖面线、当归汤、粽子跟炒米粉，就四种东西。嗯，然后我要准备面线之前呢，我就吃遍了芦洲、三重、五股、新庄、板桥每一家素食面线。
你真的是用爱在做事。
对，然后我把我喜欢的食材，就我吃过的这些面线摊里面我喜欢的食材全部都记录下来，开始去尝试，哎，怎么样可以煮出好吃的面线。
嗯，
好，面线最重要的本体就是面线本身。
对，
我就是选择红面线。然后这个太白粉呢，不同太白粉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有常常料理或吃外面羹汤类，你就知道有些太白粉煮起来像是鼻涕像是浆糊，很勾，然后冷掉就不能吃。
对，
所以我是用日本太白粉，日本太白粉的单价大概是台湾太白粉3倍。再来笋丝，笋丝呢会有分那种你可以全部吃下去的，
對，
跟你吃会有渣渣的那一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对，纤维很粗的那种，价钱也是差2倍。嗯，好，那所以我的食材都用很好的食材。
你都选择了比较贵的那一边。
对，然后我没有再算成本所以人家是卖一桶面线赚一桶面线。嗯，我没有算我到底赚多少，可是最后算下来呢，我的时薪连麦当劳的工读生的时薪都不到。
那个老板啊，你不是要为了要准备考试所以要赚钱的吗？
对啊，我完全没有办法打平 这个成本之外呢，花的时间又很多。如果只是这样煮完，我就早上五点起床嘛，所以煮完然后收完大概中午十二点就会有时间。但主要是我又卖了粽子，粽子呢我们有批来卖，就是批北部粽来卖。那那时候跟我一起合作的朋友，他的妈妈是会包南部粽，他说你们只卖北部粽不行啊，没有特色，那个外面批就买得到的哦，你要自己包。他就教我们包南部粽。那包南部粽，大家不知道是不是清不清楚南部粽的流程，洗粽叶之后，然后反正粽子的料弄好，
对，
你最后是要煮熟这个粽子，拿起来沥干放凉了才能冰在冰箱，
没错。
整个流程下来呢是10个小时，就从中午十二点开始洗粽叶到全部结束是晚上10点。哦，我们这样子的流程大概可以包10斤的粽子，所以每次卖掉粽子都会觉得很舍不得。什么粽子又卖掉了？
我其实没有很想卖啦。
对，因为卖完我就要再包。
不是啊，你这样子那你到底要什么时间准备考试啊？
没有时间。所以我那间店大概只有开1个月就结束了。
你那时候应该直接跟那个妈妈批粽子的。
跟谁？
那个教你的妈妈。
哦，没有没有，他们没有在卖，他只是自己会包。可是除了时间没有之外，钱也没有啊。
对啊，
因为根本没赚到钱。
你多了一段回忆。
对，多了很重要的回忆，就是成本的概念。
啊，这个是无价的一个课程。
对，这是无价的，就会清楚说，开店其实是要算成本的。在那之前只是很天真想说有卖东西就会赚钱吧。我没有想到我东西成本50块，但是我卖人家40块这样。
还好你很早很早就学到这一堂课了。
但好像也不一定有帮助了。
真的吗？我觉得应该是好不好说。
可是至少比较有一点这个概念。
对，
就知道说要去计算这样。
哦，所以这等于是你毕业之后第一个跟餐饮相关的
对
一件事，然后这件事有延伸到你的后来是成本观念的事。
可能稍微有一点。
对，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你知道大概成本会在哪里了，所以你抓了一个底线，我至少在这个地方，那在这底线之外我就是尽量的做我热情喜欢的事情跟学习，
对，差不多是这样。不过也因为以前赚到的钱都不是自己的钱，比如说我可能以前的收入可能非常高，如果真的算时薪啊，我真的没有认真算过我一个月赚多少，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认真算。因为那个时候觉得我赚了的钱就是要给家里，就是在填一个看不见的洞，那么我干嘛要算我赚多少呢？这样好像自己是赚钱的工具一样，所以我就没有算。可是也因此我会花非常多的钱在学习上面，虽然我没有念大学，没有走音乐相关的科系这条路，但是因为我的不足，我就会花更多的钱或者是花更多的时间去补足我不足的一切，持续的学习。对，就像阿西会学习自己喜欢的事物一样，那这些东西，这些音乐的专业就是我喜欢的事物，所以我就会花时间花钱去学习。
我觉得这也是我就是认识你以来，然后我觉得就是还蛮感动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巧克力年纪应该也差不多像我姐姐一样，但我觉得我们就真的很像年纪差不多的朋友。那
你讲的实在是太含蓄了。我想说你要讲说巧克力差不多像我妈妈的年纪。
没有好不好，因为我姐姐大概是40出头吧。对对对，我跟我姐姐差了12岁。
哦，了解。
对，但是能够在自己的生命中一直持续学习，然后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人，我觉得真的不多。甚至是清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人也不多。
我也是后来才发现持续学习的人真的不多。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有一定的专业就重复做这件事情就好。可能我自己也看过某些钢琴老师，他可能有钢琴的专业，然后钢琴也弹得不错，可是他也没有想要再精进或是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就是以一套的教学方式套用在每个学生身上，或者同样的一个教材然后塞给每个人的那种感觉。不是我经历的老师，可是我有遇过这样子的同事。那我不想要变成这样的人。我觉得所有的教学工具就像我们现在使用的3C产品一样，它都是 与时俱进的，那你的教学方法一定要调整，我们使用的工具就会越来越适合现在。
嗯，
那不是只有教学这件事情，老师呢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学生永远都只有老师的八成，如果老师不会进步，学生就原地踏步。
哦，
对，可是他不会知道自己是原地踏步。
对，
然后我自己也经历接过一些学生，他可能在别的老师那边学过4年到6年的时间，4年到6年其实对一般人来讲已经是可以进入一个专业了。
对，
结果来跟我上课是从零开始。为什么呢？他差不多等于我第二期的学生的程度。
一期是多长？
一期就算如果以社大来讲是18堂课、
哦、
或者如果自己的课的话是16堂课、
嗯、
这样一期。
哦，那这样大概4-5个月而已，对不对？
对，差不多3-4个月。
嗯，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一部分是有一些老师他的课程设计，这边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
嗯、
因为每一个班级属性就不同，有些班级属性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很多的学习呢是以陪伴或者是开心然后大家一起玩乐为主，所以他们的定调就在同样的程度，然后一直重复练习或是不同的歌曲而已，只有歌曲不同但是程度上可能差不多。
嗯，
那我自己的设计是除了有这样子的一个元素之外，又可能一直往前推进，所以有些学生他可能学了6年、4年的时间，但是在音乐基础上面并没有很扎实、
哦、
比如说节奏不稳定啊、
嗯、
然后也不太会看谱，
对，
或者、音乐上面的理解、指法的熟悉度都没有到那么好、
嗯、
那他跟我上课之后才发现、欸、原来有这样的落差。有些是他可能先加入了我、也是4年到6年的班级，发现完全跟不上、
啊、
然后再开始思考他自己适合哪一个程度，我再建议他从哪个程度开始。
哇，我觉得遇到能够当你的学生感觉很安心、嗯、
不过有时候也是有的，有我也遇过有学生是绕一圈又再回来的。
嗯，
因为如果只跟我学习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感受到这个，
对，
他又再去跟其他老师上课之后再又回来找我，这样也有这样的、
对，因为我记得我其实之前听你节目的时候有提，你听到你提一件事情，就是你教的东西是音乐、
嗯、
然后你觉得自己其实你的创作其实是教案或是教学的方式这件事情、
嗯、对、
嗯、
我觉得陶笛只是一个工具，我今天懂得教学其实换成不同项目应该都可以教、
嗯、
这也是我后来感受到的。比如有时候比如说在童军的这个领域上面来讲，我们在带童军活动，我们在带童军的教学上面，不是一定你有这个专业，比如说我可能今天教星象，我教植物辨识、
嗯、
我是为了教这个东西再去准备，那我要怎么样准备这些内容让人家听得懂，那它是一个有技巧或是有脉络的事情，
教学技巧这件事其实是通用的。
嗯，没错、
嗯、
所以像现在我在社区大学有开 Podcast 的课程，
嗯，
也是这样、嗯、我也是自己感受到我其实做的每件事情的历程都比别人辛苦，所以我会遇到各种别人遇不到的困难。
难怪你要巧妙克服压力
但我不会觉得它是困难或是它是很衰的一件事情、
嗯、
我可能最后的结论我会觉得很有趣很好笑，或者转化它这样。
对，
只是在这些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呢，就会思考哎、欸，那别人也可能会遇到、
嗯、
可是别人遇到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像我那么幸运找到朋友帮忙或者是搜寻然后找到解决的 方法之类的，所以我就在思考说、欸、我是不是可以开这样的课。那在去年的春季班，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就开了第一期，那时候是找另外2位、3位朋友也是 Podcaster， 我想说我自己的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全面，
嗯，
那找不同 Podcaster 有不同的特质，我们就一起来规划课程、
嗯、
那也非常感谢其他3位 Podcaster 呢，就心理师干杯的宝，然后深夜说会话的某某，
嗯，
还有安叔，我跟你说的安叔，跟我巧言巧语的巧克力、
嗯、
我们那时候是4位一起、
嗯、
到第二期的时候安叔有其他规划所以退出，那加入了始作俑者的阿健，
嗯，
那再来到这一期是第3期的课程、
哦、
那三期的课程其实虽然以从零制作 Podcast 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来讲 一般人会认为我都一直用同样的教案就可以了，
嗯，
反正学生应该就是只有上一期课，
来来去去，
应该这种类型只要上一期就可以了，
嗯，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周遭的 Podcaster 也不用学做 Podcast 也就可以一直做下去嘛，
嗯，
但是会需要学的是某一些人他可能没有制作动力，没有那么完整的想法，但又想要尝试，所以我们现在第三期的课程有从第一期留到现在的。
哇！
他觉得，我在这里上课的时候有人陪伴我制作，那我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老师。
嗯。
然后也因为有这样的学生从第一期到现在，所以我每一期的课程内容都不一样。
嗯，
对，像刚刚讲到陶笛教学，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是这样。我有学生本身是老师，他是从竹南每个礼拜到台北来上课。
哇，
嗯，我为什么会说我一天的时间，那时候从早上七点上课到晚上十一点，就是那个竹南的学生早上七点来上课，他会上早上七点是因为我已经没有空的时段了，
嗯，
我只剩下七点到九点是空的，然后他一次上两个小时，可是他说服我的原因是他早上四点就要出门，那既然他早上四点就愿意出门了，我七点上课又有什么呢？我是因为这样才接的，
嗯，
不然我觉得七点也太早了，
真的很早。
对，然后他那时候是上师资的教学，就是师资班的课程，然后一对一的部分。那他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老师，所以他学师资教学之外呢，我为了要让他再减省一些经费，不要说都是一直上师资课，因为师资课费用比较高嘛，
嗯，
我就建议他入班学习，就是直接跟我社大的课，
嗯，
那这样子他可以知道我的教学脉络，知道学生们会遇到什么问题，可能他自己在教学的时候会更清楚，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呢同时有开两个初级班，他要说他两个班都要报，然后也因为他两个班都报，所以我两个班都是初级班哦。正常来讲，内容准备一模一样就好，因为学生不一样。可是因为他报两个班，所以我两个班的内容完全不一样，教学方式不一样，然后曲目内容都完全不同。例如，我今天要讲怎么看节奏这件事情，嗯，我两个班的讲解方式就不一样。但也很感谢那个时候有这样子的状况，而且同时上两个班的人还不止他一个。就会有不同学生是同时上好几个班，像疫情的时候我有学生同时报四个影片课，所以我影片课的内容完全都不同。
天哪，
那也要感谢这些学生的支持啊，也会让我变成一直去延伸思考不同的内容，
嗯，
这些不同内容的训练就有帮助于我后续任何邀约课程的邀约，我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教学。
我觉得就是你给大家的东西，然后就变成大家又在给了你挑战，然后你又可以就是做出更多的不管是成长还是训练，嗯，这样的内容，
就像 Podcaster 的早餐剧一样，可能每个礼拜我们 Podcaster 会有一个早餐的聚会嘛，
嗯，
那有时候大家是闲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创作者带很多问题来一起讨论，
嗯，
或者是帮助他解决问题，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那这个是真的是一种互动，就是大家互相交流，
嗯，
可是这样子累积的能量我就可以放在我的课程中，
嗯，
嗯，我就有这些资讯可以去给学生。
对，我自己的感觉是像你刚刚在说到教学的部分，就是你不只是在做着自己的教育上的创作，教案上的创作，你也在陪伴着新的创作者们走自己的这一条创作的旅程。
嗯
嗯，感觉就是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两个不同的高度。
嗯，
这点其实是我觉得很符合你给我的第一印象跟那个特质。哎，
哦，什么印象？
就是我刚在社群认识你的时候，觉得你就是一个很温暖。然后因为大家都说巧克力是酵母，
哦，这大家乱取的。
但是这样子的陪伴感其实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强烈，但是一点也没有侵略性，让人觉得很安心的。你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哦，
像刚刚讲说在早餐剧嘛，
嗯，
其实你也是感觉是召集着大家，然后陪伴着大家一起走过一些过程，你可能不一定要给一些很实质的建议或是帮助，
嗯，
但是光是在这里然后把大家凝聚起来就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嗯，我自己陶笛协会的成立也是这样开始的。 我在成立陶笛协会之前是每年举办北区笛友聚会、嗯、那我会办北区笛友聚会是因为很多吹陶笛的人他是自己练习，他并没有老师，也不想跟老师学习、嗯、可是他们就减少了跟大家交流的机会，然后我想说那办一个聚会型的活动，其实就有点像现在 Podcast 的早餐聚这样子。那时候是一年办一次、
哦、
一年办一次这样
春酒尾牙的概念，
对对对，北区的笛友聚会，然后让大家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可能吃吃喝喝跟演奏陶笛、嗯、前面十年都是我自己租空间自掏腰包去办这样的活动，到第十年的时候就是2014年在办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大概聚集了200多人，那我想说哇200多人这空间已经快要挤不下了、嗯、那么我就问现场的大家说如果未来我们是收费，因为之前都没有收费嘛，我自己准备食物哦那样子
哇
然后音响啊这些空间什么的没有花很多钱、嗯、但是也是一笔费用，
对，
那如果要再办到更大的空间就会需要更多的经费、嗯、我说如果未来我们是收费的方式来办这样活动大家会愿意吗？然后我自己的学生当然很挺我，也会有一些伙伴呢就陶笛圈的伙伴也愿意一起付出，所以我在2015年的时候才成立台北陶笛艺术发展协会。哇，对，那我担任协会的理事长2届，到去年就是满第8年，那2届就会、嗯、就是连任只能一次啊，
跟总统一样，
对对对，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又接了另外一个协会就台湾陶笛文化交流协会的理事长，然后也因为有这些办活动的经验，
对，
所以也会参与一些活动的企划、嗯、像之前有举办阳明山草地音乐季就当执行、嗯、然后有另外一个协会就是台湾街头艺术文化发展协会也邀请我当理事，嗯，就是一起执行一些活动，所以可能也是这样就会变成生活很充实
我觉得你是一个真的不太会让自己停下来的人
有，我在疫情的时候充分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结婚后呢我就有一段时间非常忙碌嘛、嗯、也不是有一段时间就是一直都蛮忙碌的，
一直都很忙碌吧
可是在疫情前的时候是有工作然后又有这些义务性的工作、嗯、有赚钱的工作有义务性的工作、嗯、有一天我就跟我老公说啊，我如果啊可以的话我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都不要工作、嗯、就是都什么事都不做，
对，
然后我老公就说可以啊你可以什么事都不做但是你会找更多事来做
他很懂你难怪
后来到疫情真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暂停的，
对、
哦、然后我当然我的教学工作是转成影片授课、嗯、其实还是有继续，可是实体的课程都暂停的时候就多出很多时间，多出很多时间就生成了 Podcast 的节目然后也开始做偏乡的演出，
对，
在2019年吧我们开始跟一群伙伴做到带我们的艺术有杂耍的表演、嗯、音乐的表演、哦、不同类型的演出，然后我们结合成一个节目到台湾各地的乡村去演出，一个月会去一个乡村这样子、嗯、目前有去过澎湖台东台南宜兰台中这些地方很难算
已经环岛了
但是有些地方没有那么熟悉啦，对，
嗯嗯嗯，对，就是对，因为我感觉得出来，一个你不会让自己停下来，不管是在要产出一些东西、嗯、做创作，或者是你一直在学习新的东西，这两点都是输入跟输出，嗯嗯，但应该也是因为你这样的个性，所以才会就是让你走到现在这个地方吧，嗯，
对，嗯，我觉得所有的小目标都是把自己推向一个大目标。嗯，所以真的如果听众呢也是没有什么大目标没有关系，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大目标就完成眼前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嗯，所以我自己都觉得只要好好的活在当下就可以让自己一步一步往前走，嗯，你不知道做什么你就过好今天，
感谢你给大家的这一句话、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是受用，而且 我自己是长到现在我其实快30岁，嗯，然后才慢慢的理解到有一些事情真的是这样，就譬如我不用现在真的非常的着急，嗯，就像你刚刚说的你慢慢的走你其实就会 看到那条路，就像你突然看到路边有一朵花，然后你就发现了一条新的路。
对
对，走了很多条小路之后，发现它往的同一个方向前进着。
对啊，也不用担心说这条路可能是崎岖蜿蜒的，
嗯，
因为有些人的人生真的是康庄大道，就可以一路往前，哦，他可能有很好的家世背景之类的，但不代表他的心理就会是非常的康庄大道，
或者是非常的富裕的心理。
对，那虽然我不一定金钱上面是这么的充足，可是我一直都有很丰盛的心，
嗯，
我不觉得我是有缺的，无论是学历经历在早期的时候到现在，这也是后来其他朋友跟我分享说看着我这样子成长感受到的。
嗯，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在意自己的一些不如别人的东西上面，那你一直只在意那个点，你就会把那个点放大。
嗯，
我虽然有这样子的背景，就是有不如别人的地方，但是我把我其他地方放大，就不会看到我那一些地方了。
嗯，对，我可能会帮今天这一集巧克力下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转化。
哦，
对，因为刚刚其实一直提到转念这件事情，嗯，不管这件事在你面前变是怎么样的样子呈现，但是你怎么去想它，会，你怎么样看它，它就会变成那个样子。
没错，就是滤镜，嗯，
对，滤镜，我们回到滤镜了。我觉得我想好节目标题了。
转化呢，现在可以把巧克力转化成布朗尼。
哦，可以耶，我好喜欢布朗尼，哦，
可以变成各种喜欢的口味这样子。
对啊，如果你要做就是你要调温的话，做成不同的巧克力甜点也是可以的。
对啊，毕竟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巧克力是什么口味。
对。对，那非常感谢巧克力今天跟我们分享很多他一路上走过来的故事，而且我也觉得很幸运，就是同样身为创作者，在创作的路上可以遇到这么正面的朋友。
我觉得属性相近的人都会靠近。
会耶。
对啊，
会，大家说同性相斥，但不一定，我觉得真的不一定，嗯，
对，
对，
我反而觉得是同样类型然后属性相近的就会靠近，然后就会有能量一起往想要去的地方前进。
嗯嗯，对。然后如果大家就是对巧克力的其他故事，或是他其实每个礼拜会周二更，
对，周二的话呢是比较常是单口，或者是聊生活中大小议题，嗯，新鲜事、有趣的事，或者是生活经验。周五的话呢会访谈各个领域的达人，包含阿西也有上巧遇达人这一个单元。
我不知道哪一集会先上，但是大家可以去听巧言巧语，然后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很有趣的故事，而且我觉得每一集都很有陪伴感。
哦，谢谢。
我真的是觉得听你的节目会有一种就是安心空下来的感觉。
嗯，对，非常感谢，因为真的很常没有收到听众回馈。
哦，
这边也呼吁塞甲的听众朋友们要记得留言、按赞、关注，给五颗星。
谢谢巧克力帮我做结尾。对，如果大家对像这样子跟创作者或是跟其他领域各个不同领域的人对谈的内容觉得有什么心得或兴趣，或是希望我来访谈的人的话，都可以在塞甲的 IG， 我建议用 IG 私讯我，因为我发现现在 FB 后台非常难回私讯。
哦，
对，他在切换那个账号的时候其实是很麻烦的，嗯，所以 IG 上的话我会比较快看到，也可以回复你的讯息，嗯，那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或是任何的收听平台上给塞甲五星的评价，我都会看到，然后就是我会得到更多创作的动力。那如果大家今年就是希望看到更多的漫画或是画，画图的话，或是有其他更多的 podcast 单集，都非常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一些心得回馈，
嗯，还有懂内支持
啊。对，我都忘记了，真的是没有赚钱的人。
就互相鼓励对方，提醒。
真的真的真的，对，然后也希望所有正在做着你喜欢的事情，或者是在创作一些什么，我觉得创作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元的，即使你今天只是写一个在现实动态上面写一个20字左右记录你心情的事情，或是路边看到的一些小小的场景，那都是一种创作，都可以帮助你留下一些事情，而且在几年之后回头看发现那时候的自己原来是这样。
嗯
嗯，就希望大家在创作路上都是 快乐并痛苦着。
痛苦之后就会快乐。
真的。那今天的塞甲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